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会读到一个关于约拿的故事，就是约拿书的第三讲。未讲之前都跟大家来到去看一看一幅的图画。有没有见过这幅？没有。可能关于约拿的一个的故事，特别是他是被这个的大鱼吞了。可能很多人呢都亲切地称这条大鱼叫做什么？吞拿鱼，是吧？仲识笑吓，咁 OK， 真未系好难嘅讲得吓。咁当我哋去讲到呢条大鱼嘅时候咧，相信我哋好多人都将个焦点摆喺咧啊，研究究竟系咪有呢条咁样嘅鱼咧吓，系嘛？如果有嘅话，究竟佢系一条嘅鲸鱼啊，亦或系一啲嘅已经系绝咗种嘅史前嘅生物等等吓。但我哋好少嚟到去有一个嘅比较或者一个嘅注意，就系点解呢条鱼嘅出现咧吓？上帝派这条鱼来到吞了约拿，究竟给他来说有一个的惩罚的意义，亦或是有一个的拯救的意味在当中呢？还有这条大鱼的出现在整个故事里面呢，是不是有一种的承先启下这样的作用呢？这个呢就需要大家联系上一次的讲道呢，可能就会有一个的比较密切的 关注得到了。咁如果你去睇翻第一章同第二章嘅时候咧，你会睇到啊，第二章上帝安排呢条嘅大鱼，同第一章约拿佢都安排咗自己一啲嘢，系嘛？安排咗一条嘅船啊，嚟到去载自己吓。两者咧对约拿嚟讲咧，都系一个嘅交通嘅工具啦，系咪？但系咧又有明显嘅唔同嘅吓。第一章入边咧，约拿咧佢要付一个嘅好高昂嘅船費嚟到將自己送去目的地，但係第二章呢度佢講到上帝安排咗呢條嘅大魚係唔需要花任何嘅代價，就能夠咧將約拿好安全嘅從海上嚟到送到陸地嗰度啦嚇。另外一個嘅比較就係咧喺呢條嘅船上邊啊，即係約拿自己安排呢條嘅船上邊咧，約拿咧係不斷嘅咁樣向下沉啦，就算瞓覺咧都唔願意咧向神嚟到祈祷。但是在这个上帝安排的大鱼里面，约拿呢却是一直的保持清醒，还有开始向神有一个祈祷。所以如果大家去留意的时候，就是说两章来讲有一个比较的，作为一个载体，约拿自己安排的那条船叫他离开上帝，但是上帝所安排的这条大鱼卻奇妙咁樣咧，重建翻佢同上帝之間有一個嘅關係，係嘛？前邊佢係一直逃避緊上帝，但係喺呢條大魚入邊咧，佢開始同上帝有一個嘅祈禱。所以有啲人甚至稱呼話咧，上帝將約拿藏喺呢條嘅大魚嗰個嘅魚腹入邊咧，其實就好似將一個嘅小朋友放喺一個嘅母腹入邊，有一個嘅重新嘅孕育，同埋咧恢复翻约拿一个嘅信仰生命，有一个咁样嘅过程，系一个嘅再造佢信仰一个咁样嘅过程吓。咁所以如果第一章我哋将个焦点摆喺约拿逃避上帝嘅时候咧，第二章咧嗰个焦点咧就摆喺约拿点样同上帝有一个嘅重建嘅关系吓。咁所以咧今一章我哋一齐嚟到去睇，就系喺呢个嘅过程入边吓，相信我哋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嘅熟靈的低潮，或者人生有一個低谷，我們怎樣做才能夠可以跟上帝重建關係，那個秘訣或者我們的熟靈那個的起點究竟是可以怎樣找得到，這個我們去看了。那我們首先來到去看第一章，就是第二章第一節，就說重建關係的第一步呢在禱告裡面。第二章第一節他說約拿在魚腹裡面呢就禱告耶和華他的神。按你嚟到講咧，約拿佢本嚟咧就一早已經要去祈禱啦，係咪？佢錯過咗好多嘅機會，佢應該喺上帝呼召佢嘅時候，佢就應該祈禱啦。又或者佢應該喺船上邊刮起大風嘅時候咧，佢又可以祈禱。甚至當嗰啲人喺船艙入邊咧揾佢出嚟祈禱嘅時候咧，佢就應該祈禱。如果佢能夠做一啲祈禱嘅話咧，就不會經歷到那麼多的苦頭了。 冇錯，我哋人係應該隨時隨地隨處都可以祈禱，但好多時候咧，我哋只會好似約拿咁樣。第二章第二節話：我在患難嘅時候咧，求告耶和華。當我哋感受到有危險啦，或者當我哋被逼到埋牆角嘅時候咧，我哋先會諗起上帝。咁對約拿嚟講，呢啲嘅患難究竟係一啲咩嘅患難呢？第三節嗰度話：大水環繞佢，波浪咧洪濤嚟到去圍繞佢。第五節亦都話咧，海草咧纏繞佢嘅頭啊。第六節更加話咧，地嘅門山咧將佢閂住咗。嗱，咁當然係一首嘅詩歌啦。你要從一種嘅抽象或者從一種嘅感性嘅角度嚟去理解，就係話喺一種嘅咁樣嘅處境入邊咧，係好情非得已或者好緊急嘅時候咧，我哋先能夠好真誠嘅嚟到去同上帝有一個嘅祈禱嚇。咁至於對你嚟講，你最近一次同上帝有一個好深刻嘅祈禱係幾時咧？嚇，除咗每日可能食飯之前嗰個祈禱嚇，又係話你同上帝有冇一個最深刻嘅祈禱？對你嚟講嗰個印象喺幾時咧？會唔會就係一啲嘅好危急嘅時候有一個咁樣嘅經驗咧？咁我最近有一次好深刻嘅經驗咧，就係發生喺教會啊嚇。咁都係講緊喺兩三個星期之前。咁就係咧要去英文堂講道嚇。咁嗰次講道咧，咁都係即係臨危受命啦。咁冇特別準備嘅。咁就係諗住講翻之前嗰篇嘅講章。咁咧就喺講道之前咧，就冇特別嚟到去檢查有冇預備得好啊。咁但點知咧，去到嗰日早上嚇。差不多要上台講道的時候咧，就拎起個 iPad 啦，發覺，咦，點解點樣開都開唔到個 file 嘅？仲有五分鐘咧，就要上台講道啊，點算咧？咁樣嚇，即刻方寸大亂啦嚇，即係一邊喺度崇拜緊，一邊喺度唱緊詩歌，即係我發覺自己完全係即係進入唔到嗰種嘅狀態啊，甚至咧我要係即刻喺嗰個側門嗰度咧走咗出去去諗辦法嚇。要去安靜下來，要去祈禱，求神幫助。我發現呢，真的所謂最真誠的祈禱呢，其實沒有形式的，甚至只不過可能是兩個字，就是說主啊，救我，即祈禱就是這麼簡單。當你在這個這樣的處境裡面，你發覺被逼到埋牆角的時候，你沒有事好做，只能夠呢求上帝來到去幫助。咁另外一次咧，就係由上個星期有一個嘅好深刻嘅經歷，就係咧細佬啊，即係我嘅仔啦。咁佢喺屋企玩嘅時候咧，咁就唔小心整親咗隻眼嚇。咁咧腫得好緊要，好緊要嚇。咁喺佢同佢檢查嘅時候咧，仲檢查緊嘅，即係同佢檢查有冇事啦。佢一邊檢查嘅時候咧，一邊已經話：爸爸祈禱啊，祈禱啊咁樣嚇，即係未檢查完嘅嚇。咁祈禱完之後咧，佢仲要求我咧，喂 ，pray again 啊，爸爸祈多次禱咁樣嚇。咁咧我就好驚訝，因為咧之前咧每一日同佢祈禱嘅時候咧，佢就第一時間打鼻鼾，即係打喊路啊，即係話俾我聽，哎呀，快啲完啦咁樣嚇。即係每一晚咧同佢祈禱嘅時候，指定動作嚟嘅打喊路嗰下。咁其實話俾我聽咧，小朋友有都知道咧祈禱嗰個嘅重要性嚇。不過咧，只有當我哋咧被逼到埋牆角嘅時候咧，我哋先會真係經驗到嗰種嘅祈禱嗰種嘅迫切性，就好似約拿咁樣，當佢被困喺魚腹入邊咧，呢種嘅逼到埋牆角嘅經驗嘅時候咧，佢就會開始嚟到去祈禱啦。咁喺第一章入邊咧，其實約拿咧佢不斷嚟到去逃避上帝啦，生命咧我哋見到係一種嘅不斷下沉咁樣嘅趨勢啦。就好似經文所講啊，第二章第三節，佢話你將我投下深淵；第六節又話咧，我下沉到咧山嘅根基；第七節又話咧，佢喺嗰個嘅地府入邊嚇。咁話俾我哋聽咧，嗰個嘅場景係乜嘢咧？就係當佢不斷去經歷向下發展嘅信仰嘅歷程入邊咧，佢終於要去有一種嘅類似觸底反彈咁樣嘅信仰嘅歷程。佢嘗試咧嚟到去同上帝有一種嘅重新連結。當佢發現咧， 去到冇得再低嘅时候，去到深渊，甚至去到地府冇得再低嘅时候，佢可以有一个嘅仰望啊！佢发现喺深渊正对住嗰个地方咧，就系耶和华嗰个嘅圣殿吓。重复咗两次，第二章第四节佢话咧：我从你眼前被驱逐，然而我仍要仰望你嘅圣殿。第七节佢话：我心灵发昏嘅时候咧，就想起耶和华，我嘅祷告进入你嘅圣殿，达到你嘅面前。嗱，我哋见到原来我哋跟随翻约拿嗰个嘅信仰嘅历程嘅时候咧，其实佢个信仰历程咧，大概就涵盖咗我哋信仰嘅四个范畴啦，系咪？向前，我哋系应该有使命嘅，去尼尼未大城，但有时我哋亦都会退后啦，系咪？去到他斯啦，或者喺呢个嘅海上独自经历嗰个嘅风浪，一种嘅逃避啦。向下系一个嘅阴间啦，系一个嘅深渊，即系同神有一个嘅隔绝咁样嘅信仰嘅历程。但同一时间咧，我哋亦都发现咧，原来向上咧就系耶和华嘅殿啦吓。咁呢个嘅四个嘅方向咧，正好咧就涵盖咗我哋信仰嘅四大范畴啦，系我哋同上帝关系嘅一个嘅表达。信仰或者约拿话俾我哋听，就系佢好似一个嘅导游咁样啊，俾我哋睇到当前面嗰三个方向都写住咧此路不通嘅时候咧，仲有另外一条路，或者仲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行嘅，就系向上嚟到行啦。向上系一条咧通向耶和华圣殿咁样嘅路程吓，主嘅殿原来咧系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咧当佢身处喺呢个深渊嘅时候咧，佢可以到达嘅一个地方啊。咁我哋要去留意一点咧，就系话我哋唔系因为离开咗深渊嘅时候咧，我哋先可以到达耶和华嘅殿啊。嗱，呢度我哋去留意，其实两者是可以同步進行的，意思就是呢，當我們身處在深淵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到達耶和華的殿。這個呢是我們需要留意，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有類似的誤解的，譬如當我們遭遇了病患、失業或者各種不幸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就會以為上帝似乎遠離了我們，不再紀念我們了，於是呢我哋搏命嚟到去向上帝祈祷啦，就系话祈祷咧，佢能够再一次咧眷顾我哋。当我哋恢复翻健康啦，或者揾翻工作嘅时候咧，神咧就会嚟同我哋咧复合翻啦，咁样吓。我哋佢可能会认定咧，人生嘅失意咧就系上帝远离我哋嘅一个嘅象征吓，即系冇健康嘅时候咧就冇上帝啦，揾翻健康嘅时候咧，我哋先揾翻上帝。但真相系点样咧？約拿呢度講得好清楚啦，上帝其實唔係喺呢啲嘅深淵嘅對立面嘅，其實佢唔係喺嗰度，佢喺呢個嘅苦難當中，就喺我哋呢個嘅患病啦、失意嘅時候咧，喺呢個嘅漆黑一片嘅處境入邊，佢喺嗰度嚇，我哋可以隨時嘅嚟到去呼求佢，隨時嘅嚟到去同佢重建關係，我哋唔需要走出了深淵，我们先发现上帝。我们发现上帝正正是我们身处在这种的深淵的状态当中。那跟着我们会继续问，就是说在这个的祷告里面，如果是和上帝重建关系的第二步，第一步，那第二步究竟是怎样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那祈完祷又会怎样呢？祈完祷是不是真的会带来一些的实质性的改变呢？这个呢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祈祷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改变的呢？很多时候我们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出所料都会给你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祈祷是真的要去改变上帝的心意，就好像小朋友的手来到去摇动他父亲那样，祷告最重要呢就好似小朋友咁样咧，你要真诚嘅，话俾上帝听咧，你系想要啲乜，而唔系好似喺度做功课咁样吓，话俾佢哋听， 我應該要啲乜嘢，因為咁樣我哋先能夠保證咧，我哋喺上帝面前嘅祈禱係唔會虛偽嘅。但另外一方面咧，有好多人嚟咁樣教你，就話咁樣祈禱係唔啱嘅，因為咧咁樣嘅祈禱咧就好似好不敬啊對上帝，上帝唔係嗰個嘅阿拉丁神燈嚟嘅，我哋唔能夠藉住祈禱期望改變到上帝，其實祈禱最終嘅目的咧係為咗改變我哋自己啊，係冇聽過，祈禱是為了改變我們自己。在求神的過程裡面，或者在祈禱的過程裡面，是不斷修正一些偏差，讓我們更加合乎上帝的心意。不知道在你的祈禱裡面，你更加傾向是一種怎樣的態度呢？你是祈禱上帝改變你，抑或你是祈禱你能夠改變到上帝呢？而研究這個約拿的祈禱的人說，原來約拿這裡呢是沒有任何關於呢要去改變上帝的想法，他也沒有特別為自己能夠去離開這個處境祈禱，甚至呢如果你去讀回經文的時候，你會見到呢其實他仍然在預福的時候呢，他仍然已經開始感恩了，他知道上帝是會拯救他，充滿信心，甚至呢他在最後祈禱的結尾裡面呢，他提出了一個的行動啊，同埋一個嘅改變嘅回應。第九節話咧，佢話：我要以感謝嘅聲音向你獻祭，我所許嘅願咧，我必償還。嗱，呢度約拿所講嘅我所許嘅願必定償還。一般嘅睇法就係話咧，約拿佢經歷咗呢次嘅漁夫入邊嘅事件入邊，佢終於祈禱求神改變佢啦，佢唔再逃避上帝的呼召，願意來到去尼尼微城那個地方來到去宣講，所以我們看到第三章就是約拿是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改變，他要還願，這裡沒有說得很清楚他究竟有一個怎樣的還願，但是大概我們可以估到就是說他藉著這個祈禱他是改變了的，有理由相信呢這個祈禱之後呢他是願意有所改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們又都發現呢他好像呢沒有任何改變過的。第八節，他在感恩自己得救的同時呢，他沒有改變過他對那個的外邦人心裡面那種的態度。第八節那裡說呢，那信奉虛無之神的人離棄憐愛他們的主。那這裡我們見到呢約拿的禱告呢，他不單單只是說他自己，他也都說呢他對於那些外邦人的看法，這裡很明顯就是說第一章那些水獸，他就說那些敬拜偶像的人，他們的敬拜是虛無的，他不是真的找到那個愛他們的上帝。但相反，約拿他自己是會認真這樣向上帝有一個獻祭和還願的這樣的信仰的行動。其實約拿這個禱文呢也突出了他有一個無知，因為我們知道的就是當約拿他被人丟進海之後，他看不到船上發現那些事件，是吧？在第一章第十六節我們記得的話，就是說那些水手是大大地懼怕耶和華，甚至是向耶和華有一個獻祭和許願。所以我們看到事實上那些外邦人和約拿一樣的，大家都是有一種期望那種的信仰的表現。所以約拿的禱告某程度也都反映了他一種的關係，或者他跟上帝那種的關係，他沒有上帝那個的視覺，但是呢他很樂意扮演上帝的角色，他沒有求上帝改變他對外邦人的態度。你可以說他是有一個這樣的盲點，但是他沒有改變的話，可能這個也是他很堅持的地方，就是對於他來說他可能會認錯的，就是他說可能他說沒有聽上帝的話，逃避上帝，沒錯，可能是我的錯，但對於外邦人的觀感和態度呢，我們看到呢他是選擇站硬的，就是他沒有改變過他對外邦人那種的態度。 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喺同一個禱告入邊咧，約拿佢流露出咗一種嘅改變嘅意願，但同一時間佢亦都唔想改變，或者佢有啲嘢佢都唔想改變嚇。喺一個嘅願意同埋唔願意改變之間，其實呢個正正突出咗我哋同上帝關係係好複雜嘅嚇。有啲地方我哋係好願意放手俾上帝嚟到去修剪同埋改變，但有啲地方我哋係選擇依然顧我啊。呢一樣嘢係可以發生喺同一個人身上嘅。嗱，我哋要去理解有一種嘅複雜性嚇，信仰其實係有一種嘅複雜性，因為我哋唔能夠一廂情願咁以為咧，任何同上帝有過一啲嘅神性相遇嘅人咧，佢就會180度有一個嘅徹底嘅改變。就算好似約拿，佢經歷咗一個咁樣嘅神蹟嘅時候，從後嚟嘅表現我哋睇到，佢對上帝嗰個嘅開放性或者個改變咧，其實係有限嘅嚇。其實上或者其實約拿嘅表現係更加符合我哋一般信徒嗰個嘅常態嘅。但好多時咧，我哋就會用一種嘅聖徒嘅模式咧，嚟到套入人嘅身上咧，嚟到解讀啊。例如我哋最常見到咧就係、是、舊約入邊狡猾嘅雅各啦，當佢經歷咗同上帝摔跤之後咧，我哋就會期望咧佢即刻變成一個冇道德瑕疵嘅聖人啊！佢之後所做嘅任何嘢咧都係好熟靈嘅，我哋會有一個咁樣嘅期望嚇。又或者咧，我哋會期望嗰個嘅撒瑪利亞婦人咧，佢應該係一定係充滿咗道德污點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唔會經歷咗呢個福音之後咧有一個咁大嘅改變。嗱，其實好多時咧，我哋都預設咗有一個咁樣嘅人物嘅設定啊，就係當呢個嘅人佢經歷咗呢個奇遇，佢甚至有一個咁樣嘅禱告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嘅重大嘅改變啦。但好多時其實呢個係一種嘅好唔健康嘅諗法，以至咧好多時我哋去為神作見證啦嘅時候咧，我哋覺得自己好似冇任何見證可以分享啊，因為我嘅生命好似改變得唔夠戲劇性啊，或者我嘅生命改變好似唔能夠配合其他人嗰個期望，所以我哋對上帝的恩典是應該是有一個的恰如其分的看法。其實我們很多人對上帝的恩典的領受是很慢很慢的，就好像這個中世紀的神學家伯納德，他曾經說過，他說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是經歷不同的階段的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他說就是自愛，人是對上帝沒什麼感覺的，人就是關心自己基本的愛，肉體那種的情慾那種的愛。第二個階段就是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開始愛神，但是主要都是因為他們從上帝那裡得到了好處或者得到了保護，所以他開始愛這個上帝。第三個階段就是愛神是為了上帝那個緣故的，這個是一種更加高層次的愛啦，純粹是為了愛神而愛神，就不是為了自己那個的利益來去愛神。其實還有第四個層次的，我沒打下去了，因為覺得即很高啊。但對約拿來說，我們見到其實他經歷了上帝的恩典和拯救之後，為什麼他樂意來去進行上帝的任務呢？其實比較像就是一種的等價交換啦。但很明顯咧，佢未去到第三嗰個層次嘅，就係要求佢能夠用上帝嗰種嘅心態嚟到去睇外邦人，呢個咧似乎超出咗佢而家嗰個嘅進境。事實上咧，好多時我哋嘅信仰都係停留喺第二個階段啊，就係話咧，如果上帝對我好嘅話咧，咁我都學習下點樣回應啦，係咪？適當奉獻下啦，又或者侍奉下都算是不錯的。但如果要求我用上帝的心，或者要求用我用上帝的視角來去愛人或者去傳福音的話，對我來說就好像未得，好像有點強人所難樣。那我們去看到就是面對生命，其實很多時禱告 都反映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那我们要认识关系，其实是或者信仰的成长呢，是有一种的落差的。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够尘义太高，不能够一视同仁呢，要求所有人都能够同你同一个的进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不能够说呢，哎，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或者停留在第二个阶段。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会一步到位的，相反是一个的不断漫长成长这样的过程。所以其实祈祷，如果你认真来到去看回自己祈祷的时候呢，其实是很重要，因为祈祷是反映回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的关系。在祈祷里面呢，我们一方面呢是确实是祈求上帝来到去改变我们，或者是我们祈求上帝能够为我们有些的改变。但同一时间，我们也都需要知道呢自己那个的限制，生命里面呢有些什么地方是未开放到给上帝来到去改变呢。如果你在你的祷告的操练里面呢有一种这样的觉察的话呢，是很重要的。即是你意识到你的生命里面呢，其实很清楚你知道有些的地方你是未开放到给上帝来到改变的话呢，这种这样的自知之明呢是很重要，会令到我们呢不会是一种的自欺的状态，能够跟上帝呢保持关系呢有一个的提升的空间。所以我们去看回约拿这个的深渊里面的祈祷呢，第一方面呢就是他期望在这个的关系里面呢跟上帝呢有一个的重建，但在这个的重建的过程里面呢也都流露了呢约拿他仍然需要有一个的成长的空间，或者他对于上帝的认识是需要不断来到去成长。所以最后我们来到去看，就是如果说约拿被这条大鱼吃了，那个目的呢就是上帝期望能够跟约拿有一个重建的关系。那我会尝试跟大家来到去远一点看，就是说其实约拿被记载下来，或者这个事迹被记载下来呢，有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上帝和我们也都有一个重建的关系。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呢，我们会见到为什么约拿的故事呢经常呢都是被耶稣所引用呢。如果你有留意的话呢，其实约拿的故事呢是耶稣呢经常呢都拿出来去教导门徒的。那当在约拿书里面这三日三夜被大鱼吞吃那个的记载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都有这样讲，他说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这样讲，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这个的大鱼的肚腹里面，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地在地里面。那很直观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呢，虽然耶稣和约拿呢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呢就是不愿意信服神，但一个呢却是愿意信服至死。但是约拿在这个的鱼腹里面呢，这三日三夜的历程啊，就好像阴间返回陆地这个这样的经历，和耶稣在死里面复活那个经历呢是一致的。即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对比，就是从死里面复活有一个这样的对比性。其次第二个的记载呢就更加具体，他就在路加福音里面讲，他说十一章二十九至到三十节，他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始讲，他说这个世代是一个的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个世代的人成为了神迹。这里耶稣所讲约拿的神迹，当然就不是说约拿他自己走出来的这个神迹，而是上帝在他身上的神迹。原来这个神迹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拯救约拿一个人的， 其實更多的是為了拯救尼尼微城的人。約拿是為尼尼微城的人的緣故成為了這個神蹟的主角。正如耶穌他自己從死裡面復活，目的不是為了拯救他自己，而是為了拯救所有的罪人。所以假如約拿死了，尼尼微城的人呢就很可能失去了這個拯救的機會。所以為了尼尼微城的人的緣故，約拿他的生命和他的故事呢就充滿了那種的起伏跌宕，即成為了那個的神蹟。其實我們都知道這裡他沒有特別說約拿被大魚吃了這個神蹟，而是其實在約拿書裡面呢每一章四章呢都有神蹟的。第一章呢平靜風浪的神蹟，第三章呢全城悔改的神蹟，第四章呢大自然那個植物那個生長的神蹟。其實所有的神蹟呢都是圍繞著約拿來到發生的。這裡讓我們對於神蹟的意義呢有多一些的反思，就是說為什麼神要約拿經歷這麼多的神蹟呢？不是因為他特別有能力或者他特別有信心，其實恰恰相反，這麼多神蹟發生正正是因為約拿不聽話，是吧？因為約拿不信服，他不樂意來到去遵從上帝吩咐甚至逃跑，才成就了之後發生的一系列的神蹟。所以如果約拿從第一章開始就乖乖地去聽上帝的話去傳道的時候，恐怕呢就沒有這一系列的神蹟的故事。所以約拿書真正的重點其實不是約拿和這個尼尼微城的人傳講過什麼信息，如果從宏觀一點看，就是說將約拿他講過的信息從整本聖經裡面呢刪走了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覺得咦，其實都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因為整本聖經都是有關審判和悔改的信息，整本聖經都是充滿了這個東西。但是如果我們去想，就是說如果我們將約拿這個人從這本的聖經刪走了的時候所帶來的影響就可能很大了，是吧？整本的聖經就可能失色了很多了，同不同意？沒有了約拿這個人在這本聖經出現的話，可能我們對於整本的聖經那個信息的理解就有所缺失了。其實從頭到尾約拿宣講了些什麼可能是不重要的，約拿的生命他怎樣跟上帝有一系列的互動就顯得非常之重要了。在傳播學上面曾經有一句的說話講得很精勁，他就說媒介就是那個的信息了。其實約拿最重要的信息不是他講了些什麼，他本身就是那個的媒介了，即是說他的生命就是那個的先知的信息。約拿的生命就是那個的最重要的福音。為了尼尼微城的緣故，約拿成為了神蹟，一個抵抗上帝命令的人竟然意外地配合了上帝的行動，成為了一個又一個的神蹟的主角。所以我們會看，就是從一個的整體的角度來看，就是約拿書我們應該得到的安慰，就是我們被呼召，其實上帝不是呼召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倒母複製，好像一個的聖徒一樣，有一個的一模一樣的樣式。上帝不需要刻意拿走了我們一些的獨特性，我們的背景、我們的性格、我們的喜好等等，上帝都可以使用。相反，我們看回其實在教會歷史裡面有很多被上帝重用的仆人，他那些的性格或者他的氣質其實都是非常之獨特的，獨一無二。上帝從來沒有介意過我們的獨特性或者我們的與眾不同，相反就好像保羅所說，上帝是叫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了一台戲，是演給這個的世人看。就好像約拿的故事裡面，他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一台戲一樣，當我們去看的時候，見到他有時很搞笑，有時是醜態百出， 被大雨吃了，被大风追了。但有时我们也都有一个沉默和反思的时候。其实所谓的呼召，如果从一台戏的角度来看，就是其实是上帝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跟他做一出的对手戏，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去演出一个跟恩典有关的一出的戏。在这个戏里面，无论我们是演出的角色，是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也好，或者是做一个抗命的先知也好，其实我们都是肩负着一个使命，要被周遭的观众看到，我们是上帝恩典的一部分，是神迹的一部分。所以其实在这个剧里面，我们是要成为这个神迹的一部分。约拿为了尼尼微城的缘故，他成为了神迹。如果从一个角度去看，其实是一个很鼓励的一句说话。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我们当中其实很多人都好像约拿一样，极力地回避上帝，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有可能丑态百出，做过很多的愚的事情，又或者好像他这样落入了鱼腹里面不见天日，最后只能够靠着祈祷来到跟上帝角力得到那个拯救。在这个的软弱，在这个的不足和各种的呼喊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就好像约拿这样，在这条的大鱼的鱼腹里面经历了三日三夜。这个的三日三夜其实是一个的孕育和一个的成长的过程来的。当有一天这条鱼再吐出约拿，或者当我们的生命有朝一日再破茧而出的时候，整个过程就好像一个的神迹一样，要见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的祝福和恩典。愿意我们一起有一个祈祷。趁着我们去多谢你，多谢你拣选约拿，多谢你拣选你的仆人，他是很与众不同的。他的与众不同其实正正反映了是我们这么多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跟他一样，我们有时叛逆，我们有时后退，我们甚至做出很多很悲剧性的行为，这些都成为了我们信仰里面，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看是不堪回首的，但是当我们从整个上帝你安排给我们一个的戏剧，在一个这样的福音的剧作里面，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一台戏，是要见证上帝你恩典的作为。主，我们求你来到帮助，无论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都好，我们要去跟你来到去继续建立关系，特别帮助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他经历着好像在这条大雨里面有黑暗，有漫长的黑夜，需要靠着祷告来到去得胜的，我们恳求你来到帮助，给他们的生命经历了跟上帝角力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最终能够来到去见证上帝你神迹的作为，见证你恩典的作为。主，我们求你来到去帮助带领，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那个的故事里面有份。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